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又聚在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他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和祝福。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他也是我们今天聚会，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坚固保障，我们向他感恩。好，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呢，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祷告。好，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经文，你用你真理的话语来祝福我们，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你的话语，目的是为了让人在你这里得祝福，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子民在你这里得激励，为的是让你在我们当中把你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安慰得激励。求主你施恩赐福，你祝福讲台，让讲台这样的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因着你的祝福如同五饼二鱼能够喂饱五千人，你使讲台上这样的一个器皿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听众，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都是通过网络来聚会，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是被你的爱连接在一起，因为连接我们的不是网络技术，连接我们的也不是仅仅面对面，连接我们的乃是你的爱，而你的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破。所以求主你施恩祝福，你祝福我们网络的畅通，你也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听到，让我们都得激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一章。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虽有苦害却是越发昌盛。好，确实昌盛，我们来求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所有的分享呢是从圣经来的。好，所以呢我们要把经文呢我们先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一章，好，一到，好，就是整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好，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一章一到二十二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记在下面：
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
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
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
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
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
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
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
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
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 他们已经生产了。
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
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好，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出埃及的记的第一章，我们如果去跟创世纪去对比的话，创世纪的第一章让我们看见是非常荣耀。创世纪的第一章让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去创造，那荣耀的创造，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为什么黄山，为什么九寨沟，为什么张家界这么漂亮，为什么人这么奇妙，是因为上帝的创造。而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呢，它让我们看见呢，是一上来就是很可怕的，其实是很恐怖的气氛，就是我们看到埃及人苦害以色列人，埃及人甚至要杀以色列的男婴。那么我们要借着这些经文来认识上帝让我们明白的真理。我们上次呢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我们说看到，你看这个埃及人对以色列人他们是忘恩负义的，我们说这个世界其实他就是忘恩负义，我们的安慰不是这个世界记得我们，而是上帝把我们刻在他的掌心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借着这个经文呢，我们借着这一章的话语，我们去继续的去思想。我们要思想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呢，我们要分享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你要去认识这个世界，因为出埃及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让我们认识世界。其次呢，就是我们说虽有苦害却是昌盛，为什么以色列人虽然埃及人这样苦害他们，他们还昌盛，我们要找原因。然后第三呢，我们要去看这一章里面有两个突出的人物，就是两个收生婆，是不是啊？我们看到施弗拉和普阿这两个收生婆记载在圣经当中，它给我们有怎样的启示？那么第四，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做以色列的收生婆。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刚才已经把经文读过了，我们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我们看到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埃及人甚至要杀以色列的男婴，然后想用收生婆杀以色列的男婴，收生婆不干的时候，他们就下了新的命令，所有人都可以杀以色列的男婴。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它变得非常的让我们看到很可怕，所以我们就要去认识这个世界它的真相，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是这样子。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创世纪的第一章让我们知道创造的真相，而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让我们知道堕落世界的真相。其实出埃及记这卷书里面反复不断地让我们认识世界的真相，整本圣经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世界的真相，所以我们才能明白上帝为什么在圣经上面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为什么圣经上面提醒我们这些？你如果不认识世界的真相，你会觉得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不让我爱这个世界？那么上帝就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在他的真理当中让我们去认识。那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借着圣经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第一章的经文。首先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这个世界是忘恩负义的，像我们之前上讲跟大家已经讲过了，我们看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以后，那么这个世界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原来埃及人待以色列人是座上宾，原来埃及人看以色列人觉得说以色列人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怎么怎么样，然后甚至法老都接受雅各的祝福。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人的规矩也很清楚，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当法老接受雅各的祝福的时候，他其实在承认说雅各的位分比我还高。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成了奴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忘恩负义的。我们有些基督徒的软弱就是很希望世界记得我的恩情，很希望世界记得我的好。我们说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一个误解，这个是一个误会，这个世界不会记得你的好。 这个世界真的是忘恩负义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而且不单是忘恩负义，还是恩将仇报，对不对？恩将仇报。所以你要晓得这些人，我就想起来，有些你看文章就知道，有些文章讲说鱼只有多少的记忆力啊，说鱼只有七秒的记忆力，说七秒之后他就把之前的事情给忘记了。我说这个世界其实也差不多，他是经常忘恩负义。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世界，它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忘恩负义的。其次呢，我们在这张经文当中要看到这个世界它是很残暴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很残暴的，就是这个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他们去真的是让以色列人觉得命苦，他们对以色列人非常的仇视，非常的残忍。那么我们看到更残忍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就开始杀人，就而且杀的是什么人？杀的是男婴，杀的是小孩子。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真相你要认识。我们说这个世界它有一层温情默默的面纱，但是它本质是残忍的。我们如果再看回创世纪就晓得，当第三章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第四章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桩的谋杀案。谁杀了谁啊？该隐杀了亚伯。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亲兄弟，弟兄姊妹。所以罪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残暴。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因着罪的缘故，引把人变成比野兽还不如。所以你去看这个世界，它非常的残暴。这个世界，而且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人，包括一些基督徒，常常有一个误解。比如说基督徒就会也会说，哎呀，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强大了，多好多好。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应该是保卫性。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个误解，就是说你越残暴你越有力量，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说你搞错了，残暴不等于勇敢，残暴不是力量。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他那里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我怎么样子啊？我的内心是什么？柔和谦卑。我的内心是柔和谦卑。所以你要去晓得说，主耶稣基督有力量没有力量？有力量。柔和谦卑是让他有力量还让他没力量？让他更有力量。残暴是人性的亏损，不是你的力量。一个人说话很锋利，别人会怕他，但是我们就误会，我说这是我的力量，你看人都怕我。你搞错了，一个人有亲和力才是他的力量，一个人能爱别人，这是他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从出埃及记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什么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世界是残暴的，这个世界是残忍的，这个世界是分不清残忍和勇敢之间的区别。他们把残忍当作一个荣耀，不是的。你会看到，所以这些人做这些恶事的时候居然毫无羞愧。其实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只是在埃及发生啊？我们说在很多地方发生，真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地方发生。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时候我们在郑州服侍，有一个弟兄跟我们去讲说在他们家乡发生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他们家乡原来有一个老人家也是个接生婆。这个接生婆原来就接生，帮别人接生很有经验。然后大家就因为我们中国不是说到处都信耶稣的，然后但是很多人都那什么，所以就把这个老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送子观音，说哎呀这个老人家太好了。但后来我们知道，我们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这个老人家因为他特别懂谁家的媳妇怀孕，他就变成领着那些搞计生的那些干部到各家去搜，好去逼迫那些已经怀孕的妇女。所以呢，村里面的人后来见到他就躲，就讨厌他，说这个人现在变成了魔鬼。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这个世界是残忍的，这个世界是残暴的。你要看清楚这一点，这是我们说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从出埃及记你要清楚看见这个世界，因为他的误会，因为他的谬误，他以为说残暴是力量，所以他就不断的加强。从拉麦的之歌里面，对不对？拉麦就说，哎呀你看上帝说了，谁要杀该隐遭报七倍，然后我拉麦我杀了很多的人，谁杀我，我要让他遭报七十个七倍。你会看到一个凶残的人，你会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电影，只要是那些票房比较好的一定有暴力，对吧？几乎就是这样，特别是商业片，他要票房好一定要有暴力，一定要有色情，这是这个世界残暴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说，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真相，第三个 从出埃及记第一章你要看到，就是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恐惧的世界。你注意埃及人为什么要害以色列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坏事，是不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不高兴？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极其昌盛，是因为以色列人强，所以他们就开始，你会看到，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去残害以色列人真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恐惧。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们是因为害怕，然后甚至他们都讲出来，哎呀，恐怕日后他们多起来要有什么征战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叛变我们去帮助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先下手为强，害死他们。我跟你讲，凡是先下手为强的人都是恐惧。圣经上怎么讲？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怎么样，就将惧怕除去。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恐惧，这个世界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恐惧。所以讲到主耶稣基督，说主基督他是特别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为要把那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救出来。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会做魔鬼的奴仆？你看今天比如说你去看新闻，有些人我说难听一点，有些人你别以为说什么五毛愤青那些啊，那些这个做五毛的那些人他仅仅是情绪如此，我说不是的，那些人真的像狗一样的，他是看上面的脸色，上面说你咬谁他就咬谁啊，说不能咬谁他就不咬谁。你注意他根本不是情绪，这个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他惧怕，因为他惧怕。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是因着罪的影响，人都变成恐惧了。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你知道圣经上面第一次出现惧怕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用无花果树叶裙做了裙子自己好穿衣服，然后听到上帝的声音他们就躲藏，然后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就说，亚当你在哪里？人哪、啊、你在哪里？然后亚当怎么回答上帝呢？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什么呀，我就害怕，所以呢我藏了，我赤身露体，所以我就藏了。人的惧怕是从怕上帝开始，是从跟上帝隔绝开始。当人跟上帝隔绝了以后，恐惧就占据了人心，因为神就是什么呀，圣经上面讲说神就是爱，所以当人跟神隔绝了，恐惧自然占据他的心。当人跟上帝连接紧密的时候，恐惧就占据不了你的心，基督徒都不例外。所以一个基督徒常常因信到上帝面前，依靠上帝的恩典，他就坦然无惧。但是一个基督徒常常不到上帝面前，他只是做一个宗教徒。什么叫宗教徒？就是他整天强调的是我的行为，整天强调的是我的修炼，他很害怕，他又怕上帝又怕世界。你有没有注意到还怕死？我们说有些基督徒，主啊你赶紧来。为什么他让主赶紧来呢？有些人是说我盼主来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有些基督徒说，主啊你赶紧来，趁着我没死之前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怕死，最好我不死，我不经历死就好了，死多可怕呀、啊，死多黑暗呐、啊！所以怎么样，还是怕。但是如果你跟上帝有紧密的关系，你就不怕，你就知道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了。我跟上帝联系在一起，我怕什么呢？是不是爱里面其实他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这个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它的真相其中一个就是恐惧。你去看这个世界真的像刺猬，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刺猬把浑身的刺抖起来的时候，是他威风凛凛的时候还是他害怕的时候？刺猬是害怕的时候才把浑身的刺抖起来，你不要碰我，碰我我就扎你。其实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整天恐吓别人？你去看凡是出言恐吓别人的，他都是害怕。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晓得，这是我们说世界的第三个特点。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到，其实世界还有其他的。那么我们说世界的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是个诡诈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诡诈的世界。你去看这些人，他们说，哎，我们怎么去害以色列人呢？他们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不如用什么呀，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就是他们要用诡计，但他们说的是巧计，对吧？这个世界当人跟上帝分离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真理的本体？上帝是不是智慧的本体？ 当人跟上帝分离了，又想说我要做上帝的时候，人里面出来的是什么呢？人里面出来的是诡诈，人就开始用诡计代替智慧，人就开始歌颂诡诈。其实我就说难听点，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喜欢，但我的观点是这样子，你有你的观点。我说我的观点，比如说中国很多的兵法其实就是诡诈，其实很多的兵法不单是中国，世界上面很多所谓的兵法，有些人说哇，你要学会三十六计，你就在这个世界里面通行无阻了。哇，我告诉你鬼谷子的智慧，我告诉你什么，其实诡诈，对吧？兵行诡道，对不对？什么叫诡道？他就要千方百计说，哎，不是，我这个鬼的意思可不是这个什么呀，我这个是好的意思。我说诡诈就是诡诈。你看到埃及人一直都是这样，我们用巧计来带他们。什么巧计啊？其实就是诡计。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当人和上帝分离之后，人就生出诡诈来。因为人拒绝智慧，人就开始诡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诡诈和邪恶之间的关系和智慧和邪恶之间的关系吗？弟兄姊妹，其实智慧有没有可能跟邪恶联系在一起？智慧一定是反对邪恶，但是诡诈呢？诡诈跟邪恶就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个是同行者，这两个是同伴，这两个是同谋，对不对？你看埃及人邪恶不邪恶？小孩子都杀，最可怕的事情，杀婴孩，对吧？邪恶不邪恶？非常邪恶。诡诈不诡诈？非常诡诈。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讲这些，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个事情，当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其中一个特征是诡诈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诡诈厉害呢还是智慧厉害？谎言厉害呢还是真理厉害？
真理。
真理，智慧真理一定胜过诡诈和谎言，你要有这个信心。弟兄姊妹，圣经是神的诡诈还是圣经是神的智慧？圣经是神的真理，阿们吧。你要知道圣经是神的智慧，圣经是神的真理，真理和智慧一定胜过诡诈。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追求真理。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真理一定胜过诡诈。所以基督徒要有个心智，我一定要做诚实正直的人，我一定要做宣扬真理。像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我们说真理是有推动力的，你不要以为真理是理论，真理和理论不一样，理论有可能错，真理不会错，真理它本身还有推动力，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讲说世界有这四个特征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单单看这四个特征，这四个真相，你对世界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什么正确的认识？就是对这个世界来讲的话，你不要妄图在这个世界当中得着珍宝，得着荣耀。这个世界能给你的没有什么好的，好的都是从上帝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了解这些，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都是从上头来，从我们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你回去去看雅各书第一章，我们很多弟兄没看雅各书，只看第二章，只注重说听道行道，没错，这是雅各书里面讲，但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有很宝贵的真理告诉我们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上帝那里来的。黄山为什么这么漂亮？张家界为什么这么漂亮？哈，九寨沟为什么这么漂亮？你为什么坐飞机时候看到那些云彩这么漂亮？你为什么大雨下过以后看到天空的彩虹那么漂亮？这一切从哪里来？从上帝来。而丑恶从哪里来？丑恶从世界来。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我那时候看过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觉得很有启发。什么故事呢？就是那个是我很早以前看的故事，就说有那些人在南极科考，我们知道有很多国家去南极科考，南极我们知道它条件很恶劣，然后但是在南极这个地方因为人迹罕至，所以也有一些情况，因为南极呢又因为磁性的缘故会有比较多的陨石，有一些陨石会在南极能找到，所以呢有些科考队员呢在南极呢就有时候看到，哎，地上一个黑幽幽的石头，说这个可能是陨石哦，也如果是陨石的话我就发财了。但是你要注意哈，在南极呢也有动物拉的粪便，然后因为那里很冷，然后呢风又很大，很快风干了以后也是黑乎乎。所以发生过一个什么事情？发生过一个事情，有个年轻的科考队员刚到南极的时候发现一个又黑又硬的东西，他说，哎，这个可能是陨石，我要拿回去做纪念品。结果拿回去以后放到房间里面，因为房间温度高啊，没放一会儿放有味道了， 哦，糟糕了，原来是捡了一个大便回来。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这个世界你以为说，哎呀，我要得一个陨石，无价之宝，其实它是个大便。等你它的真相散发出来的时候，你是受不了的。出埃及记一开始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当圣经上面跟我们讲说你们是世上客旅，你们是世上寄居的，这是上帝在提醒我们，这是上帝在安慰我们，我们不是属世界的，这太好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你要认识世界的真相。这世界上面它有四个真相，忘恩负义，还有什么东西啊？它还很残忍，还有什么东西啊？它还很恐惧，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它还很诡诈。那么我们说讲完世界，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出埃及记的重点让我们认识世界，但是重点不是传讲世界。出埃及记让我们一定要晓得世界的真相，但出埃及记的重点在谁身上？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刚才看到了经文提到两次说以色列人他们强盛，一个是从埃及人的嘴里面说出来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埃及人的嘴里面说，第九节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对不对？然后后面呢是第二十节说，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多产，极其强盛。所以很奇妙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现在他们的地位比原来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已经差很远了，埃及人一直在害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在埃及却很强盛。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说虽然有苦害，为什么他们强盛？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还要再讲一点点，我们还要再讲一点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对以色列人他做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埃及人让对以色列人做什么？让他们干什么事情？让他们做砖，好，让他们去盖法老的积货城，然后他们很多人就因此觉得命苦，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事，我们说关于这个世界，你要知道虽有苦害，以色列人却强盛的时候，我们要再看一下这个世界它的轨迹。这个世界的轨迹让以色列人要做的，就是这个世界要让我们基督徒做的。你会注意这个世界它去辖制人的时候，它让人什么呢？让人为活着而奋斗，让人为活着而奋斗。你注意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子啊？以色列人说，如果不做砖我会死的，对吧？如果不建法老的祭货城我会死的。这个就是世界的诡诈，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它让你以为说能活下来就是你人生唯一的目的，所以能活着就好。你注意我们为什么讲这一点，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讲过这样的话，主耶稣说，人若爱自己的生命就必什么？就必失丧自己的生命。人若舍命为朋友舍命，人若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他反而得着生命。所以你注意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对着世界讲的，就是跟世界针锋相对的。世界就说你要为自己活着而奋斗，你要为你活着而努力，你能活着就不错了，你不要在乎你活成什么样，你活成猪活成狗，你只要活着就行了，你活着就是得胜。不，耶稣说你搞错了，人活着一定要有意义，人活着一定要有目标，但是这个意义和目标不是世界告诉你的，而是上帝，而是你要到上帝面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对人他就两个方法，一种人真的是好像刚刚能够活下来，所以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我才能活起来，所以有些人是为了生存努力一辈子，所以就像这里面讲的说，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对不对？甚至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认为，觉得我好倒霉，我命很苦。这个是世界想告诉你，其实基督徒命苦不？基督徒命苦不？弟兄姊妹，我信了耶稣了，我怎么还命苦呢？我已经改变了，阿们吧。但是呢你注意，世界还有另外还有一群人说，我不觉得命苦，我觉得我挺好的，是吧？我觉得我挺好的，就是这里面讲的什么呢？就是在为法老盖了两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你注意，有些人很聪明，有些人很会赚钱，然后世界的方法是什么？世界的方法就告诉他说，你建了法老的比东城，你设计了法老的兰塞城，你很有成就啊，这就是你的成就，你应该为此奔波一生，这就是你的荣耀。这个就是世界的谎言。其实这个世界会记得你这些吗？这些东西真的是能存在到永远吗？不，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荣耀不过好像肥皂泡，肥皂泡好看不？弟兄姊妹， 在阳光底下肥皂泡好看不？很好看的，五颜六色，而且不断变换的。但是肥皂泡存在多长时间？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肥皂泡存在超过一分钟的？能存在超过一分钟的肥皂泡已经很少了。两分钟呢？三分钟呢？半个小时，你有没有见过有肥皂泡能存在半个小时的？没有了。这个世界所有的荣耀也像现在比较时兴的一个东西，沙画，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有些人在沙子上面作画，然后哎，有些人做的不错，但沙画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啊？一抖全部都没有。这个世界上面也是如此。但是这个世界呢，就让人以为说，哎呀，这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追求，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世界怎么苦害我们？这个世界就让我们为了活着而努力。你去看凡是邪恶的那些政权，他们一个特点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人看过那个商鞅写的那个《商君书》就很生气，因为《商君书》就说一定要让老百姓穷，他说老百姓如果富裕了很难控制，一定要让他穷，让他刚刚能活起来就好了。但是我跟大家讲，我说这个不是仅仅是商鞅的看见，这个是这个世界的特征。这个世界的特征就是让你刚刚活着，让你为生存而奋斗一辈子。我们说不，上帝来了让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让我们做的不是这样。所以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世界的这四个真相，我们说当我们去思考这些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思考，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出埃及，对吧？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世界的这种辖制，这种仅仅生存下来的辖制脱离出来。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那个例子。我说有一次跟我儿子，我们一起去，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我们去动物园，然后看到有那个很大的一个鹰鹫，然后那个鹰呢脚上绑一个链子，然后拴在那里，然后那些饲养员过来呢就投一些东西，旁边也有鸭子啊，也有鹅啊，什么东西投一些食物给他们吃，然后那些鸟啊，然后那些鹅啊什么都来吃，那个鹰就不看也不动，那个嘴大大的长长的，但是它就不动。然后我们很明显看出来那个鹰很不开心，因为它被困在那儿出不去。但是我们说其实这个世界想做的也就是这样，它让我们成为一个关在鸡笼里的雄鹰。你想想如果一个鸡笼里面装了一只老鹰，那是多么可怕，那是多么可悲。其实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是如此，你要看见，你要晓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看清了世界的真相，我们就知道说离开这个世界，出离这个世界是必须的。而我们怎么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才能从这个世界当中出离出来呢？我们怎么才能从这个世界当中出来？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意义。而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出埃及记它终极指向的是谁？它告诉我们出埃及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说出埃及的出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脱离世界。你注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面也记载了，在其他的地方民数记啊、摩西五经里都有记载，以色列人甚至有些已经出了埃及，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讲吗？我那时候看了非常的感慨，就是在圣经上面上帝说我要把你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我要把你们带到我的应许之地。应许地是什么呢？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以色列在旷野里面逛的时候，他们觉得苦的时候，他们就说跟摩西说，哎呀，我们不如回埃及去吧，我们回埃及，我们还有肉锅，好，我们还可以有茴香韭菜。然后他们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们是故意气摩西的。你知道我们做牧养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遇见这样的情况，他故意说反话就是为了气你。然后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摩西呀，你太糟糕了，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出来，叫我们到旷野里面，你想干什么？他们就反过来把埃及说成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仅仅在地理上离开了埃及，这个没叫离开。所以怎么样才能离开？我们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我们翻到我们的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好，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09页，加拉太书第一章，好，这是在保罗的问安里面的，好，加拉太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们中文圣经这里翻译成的世代，其实在英文还有在原文里面就是世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什么？ 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你要能够从世界当中出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接受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包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其实那个世人也是世界，就是讲这个世界虽然已经堕落了，不是说上帝喜爱堕落，而上帝怜悯依然爱罪人，然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怎么样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信耶稣就是脱离这个罪恶时代的方法，也一定要晓得信耶稣就是脱离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出路。所以出埃及记它终极的指向的一定是基督。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包括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好，我读给大家听，约翰一书里面四章四节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说我们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就是说谁能胜过世界呢？就是那信神儿子的人，我们才能胜过世界。这个是在约翰一书五章五节四节五节这两节经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脱离这个世界，一定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你要晓得。而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一样。就是说回我们出埃及记第一章，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虽然埃及人一直在苦害他们，他们还强盛？为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刚强还是软弱？
软弱的。
软弱，怎么软弱？比较软弱还是非常软弱？非常软弱。他们非常软弱，但是他们这时候却强盛，这是圣经上讲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很软弱他们还能强盛？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否定任何的行为主义，任何的功劳主义。人之所以强盛，基督徒之所以强盛，是因为我们刚强，因为我们努力，还是因为上帝祝福？是因为上帝祝福，你知道吗？是因为上帝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和世人的重大不同在哪里？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就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信的是叫做什么因呢？弟兄姊妹，我们信的是叫什么因呢？叫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信的是福音。所以你要晓得这点的时候，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成了上帝所祝福的。因为上帝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上帝还能使我强盛。我讲这个不是让大家做赖皮，因为有些人说，哎呀，梁弟兄不要讲这个，一讲恩典人就赖恩犯罪了。不，我讲这些是让软弱的人重新站起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软弱能不能胜过上帝的祝福？你的软弱能不能强过上帝的能力？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就晓得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虽然有苦害却依然是强盛的，因为要祝福以色列人的是谁啊？是上帝。而要害以色列人的是什么人呢？是世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世界强大还是上帝强大？上帝强大。所以世界虽然竭力的要苦害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必然失败，你明白吗？这个世界虽然千方百计都要苦害神的百姓，但是上帝的祝福比这一切都强大。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特别得安慰。我在讲，包括教会也是这样。你们注意，弟兄姊妹，其实在启示录一开始，主耶稣给七教会所写的信里面，七个教会有两个教会是主特别赞赏，没有批评。哪两个教会啊？士美拿，还有一个呢，菲拉铁菲。这两个教会是没有被主批评，但这两个教会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不说一定是这样子哦，这两个教会都是小教会。因为讲到菲拉铁菲的时候，上帝说你略有一点力量，就说明他不强，对不对？然后讲到士美拿教会的时候，人看你们是贫穷的，就是意思就是你们是缺乏的，他不是大教会，但是主夸奖他们。为什么？是不是这两个教会行得特别好？不是，他们一定比不了以弗所教会，他们甚至比不了老底家教会，从外在表现来看。但是他们因着上帝的祝福，他们牢牢抓住的不是世界上面的繁荣，而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抓住上帝的祝福，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他们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点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大过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苦害。你要知道这个世界 给我们设下各种各样的诡计，所有诡计后面有魔鬼，但是魔鬼一切的诡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失败，对不对？而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呢，一个也不落空。弟兄姊妹，我们再讲一遍，魔鬼所有的诡计最终都要失败，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一个也不会落空，你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查考圣经为什么要细细的查考？你查考圣经发现上帝给你的祝福，我告诉你，一个也不会落空。你查考圣经看到魔鬼，看到法老，看到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诡计，让他们坐砖受苦，然后这个想收买收生婆来害以色列人等等这些东西，他们用了好多的诡计。包括我们在看出埃及记再往后看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世界的诡计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平静安稳在哪里？我们的平静安稳就是魔鬼一切的诡计在上帝的祝福，在上帝的智慧，在上帝的真理面前，他都要失败。而上帝应许给神百姓所有的祝福，连一个也不会落空，一点都不会丢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世界说我们要把基督教连根拔起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这种说法一定会失败。而上帝跟我们说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在福音大使命里面说，来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怎么样子啊？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吩咐我们的，这也是耶稣应许我们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基督教一定在全世界不断的发展。其实基督教强调的因信称义，基督教强调的恩典，都是人本性抗拒的。所以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就是一个神迹，对不对？他不强调人的功劳，他强调上帝的拯救。人是多么的骄傲，人是多么的顽梗，然后基督教居然不断的发展，这就是神迹。因为什么有这样的神迹发生？因为这是上帝应许。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旁边，在你家旁边有一个疯子乱说话了，你会不会很注意听这个疯子讲什么？说哦，他要说预言，你要不要注意听？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个疯子。我说这个世界所讲的话其实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在你旁边有一个专家，比如说你要教你的孩子学美术，你旁边有一个画家，画得非常好，他说的话你要不要留心听啊？你要留心听，对不对？他说哎，你要这样子跟孩子讲，那个才是美的，那个是不美的等等之类，这个时候你就要听，对吧？同样道理，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世界的谎言全部都要失败。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养成常常读圣经的习惯？因为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听上帝说话，而我把圣经放下来的时候，世界就用想方设法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斥你的思想，想让你听世界。不，我要知道上帝他应许的一个都不会这个落空，而世界的轨迹都要失败。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时候，当我们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站稳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常常要骗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他让我们以为说你能活下来就够了，你就为了活起来而去努力就够了。不，上帝说你不要这样子。你知道我们小药理问答里面讲到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活下来，生存下去，有饭吃，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小药理问答讲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而且还有很重要的话，什么？以神为乐直到永远。简单来讲，以神为乐翻成我们现代的话也就是享受神。你要在神里面得富足，你要在神里面得安息，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所以你不要指望一个负债累累的人教你怎么赚钱，你不要指望一个不学无术的文盲教你怎么欣赏艺术，你不要以为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氓能教你什么是教养，你也不要指望着说这个受咒诅的世界能给你带来祝福。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是受咒诅的，所以它不能给你带来祝福。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平静安稳唯独在乎上帝，而不是世界。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苦害却是强盛，为什么基督的教会从第一天开始 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其实已经开始受逼迫，他钉十字架是逼迫的高峰，然后一直到今天教会不断的受逼迫，但是教会一定会成长。为什么？我凭什么这样的有信心？因为你们这些传道人很努力吗？不，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上帝，因为上帝祝福教会，上帝祝福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祝福我们说你们要得人如鱼，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勇敢的去传讲福音，而不是被世界所恐吓，而不是被世界所辖制。你不要相信世界的谎言，世界就跟你说传福音很难的啦，不要去传了，传福音会给你带来危险的，你会让人嫌弃的，别人会觉得你是精神病的。不，我要本着爱心说诚实话，我要去勇敢传讲福音，上帝一定祝福我，阿们吧。就像他祝福两个收生婆一样，上帝一定祝福你。所以当世界苦待我们的时候，你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世界苦待你，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就塞一个思想进你的头脑里。他说什么？他说你命好苦啊。不，我拒绝这种声音，我是蒙大福的，我是福杯满溢的，我是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阿们吧。当世界说你就要以建造比东兰塞为你人生的终极目标，我们说不，我的终极目标是荣耀神，以神为乐，我是神的儿女，我不是埃及的奴隶。你去看清楚这些，你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一章经文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两个收生婆，就是施弗拉和普阿。我们看到这两个收生婆在圣经当中创世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的一个重点描述了他们俩。所以上帝把他们放在这里的时候，他一定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其实从这两个收生婆身上，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思考，得到很多的激励，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那么我们今天就就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讲两点。我们讲哪两点？我要讲的第一点，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你要去注意这个收生婆，圣经上面强调了两次，这两个收生婆是因着敬畏耶和华他们留存男婴的性命。然后又讲第二十一节说，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家立室。所以你注意，他们抵抗了法老邪恶的命令，他们家世丰盛，圣经上面都讲了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敬畏上帝，敬畏上帝。这是和我们很多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从世界来的，弟兄姊妹，不是从圣经来的。世界就给你一个观念说，敬畏上帝是你生活的累赘。你呀，如果不是因为你有基督教信仰，你早发达十倍了，甚至一百倍了。我之前也听过一些弟兄们讲，就是他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软弱，他说哎呀，如果不是那个时候我信主了，也许我现在已经是什么什么亿万富翁什么首富了，哎呦，我现在啊这样子这个啊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软弱，你知道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当一个人敬畏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有很强大的心灵支撑力，他的心灵是强大的不得了的，弟兄姊妹，你去看这收生婆，他们敬畏神，敬畏神成为他们生命的驱动，成为他们生命的磐石。所以他们一方面因为敬畏神而家道从原来可能默默无名的两个小女子，然后成家立室，而且丰盛，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因为敬畏神。还有他们能抵挡法老对他们的强大的压力。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一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法老把两个收生婆叫过来，对不对？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法老跟两个收生婆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法老很无奈，说我给你们命令你们怎么不听啊，哎呀，你们没有把我的命令当耳旁风啊。我跟你牧师经常会这样说话，法老会不会这样说话？法老不会的。法老把他们招过来的时候一定是威风凛凛的，给他们施加很大的压力。你注意，甚至你去看有些地方，为了强调他的权威，他去他的宫殿之前，你知道他们要有什么东西吗？要有台阶，几级台阶啊？很多级的台阶。然后你去到他的宫殿里面以后，王坐在什么位置上面？王是坐在下面还是坐在很高的位置上面？坐在很高的位置上面，旁边还要有很多的装饰，或者不一定是很繁杂，但是就要强调他那个宝座的威严，对吧？然后在那么高的地方，其实法老是这样子对两个收容婆讲， 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你们为什么让希伯来的男婴活下来？其实是很强烈的威胁在那里，对吧？一般人别说跟他们说话，进到这种场合人都受不了。你有没有注意，你去到一些地方的时候，他通过建筑的方式把他那种权威强盗出来的时候，人到那个场合就算宝座上没坐人，有些人都忍不住觉得膝盖发软想跪下来。这就是人的胆怯，就我们刚刚讲这个世界的一个特征，就是恐惧，就是胆怯。然后法老用这样的方式想威压他们，他们听了没有？他们没听，他们去抗命，这就是敬畏神带来的。所以那边给他巨大的压力，然后压不垮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敬畏神。所以我说讲到这里，我再跟大家讲我以前讲过的例子。好像这张纸，如果这张纸片我这样的放在这里，上面放一个杯子，如果我两只手拿住它还能托住，对吧？如果我放更重一点东西，比如说我放1公斤的东西，它断不断呢？一定断。但是我把这个纸片放在我的桌子上呢，放1公斤，放2公斤，别说放1公斤，只要我这个桌子够结实，我放100公斤能不能把这个纸片压断？压不断。你知道吗？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是紧紧的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抗压能力就强得不得了。这个世界就教你，魔鬼就教你说，你不要依靠上帝，依靠上帝多不荣耀啊，你得靠你自己，你把自己练得很强，能够抵抗得住。不，我们基督徒学会的就是因为敬畏神，我就依靠他，这个时候世界的压力我胜了过。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我们弟兄在农村的例子，你看那个所谓的原来被人夸的所谓的送子观音的一个老太太，后来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成了害人的杀人魔王。但是这两个收生婆呢，都是收生婆，那个也是农村的收生婆，这个也是收生婆。这个收生婆面对的压力和那个收生婆面对的压力，出埃及记里面这两个收生婆面对的压力大还是那边的压力大？收生婆面对的，他们直接要见法老的，阿们吧。但是他们为什么扛得住？因为他们有信仰。那边为什么扛不住？因为他没信仰。你明白吗？当我们有信仰，我们就可以抗命，我们就不做，我们就不作恶，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头，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邪恶的力量、世界的威压还有各种的恐吓对你都不会起作用。不是你耳聋了听不见，不是你眼瞎了看不见，我们又听见又看见。而且因为我们信上帝，我们的灵魂怎么样子啊？苏醒。苏醒的人是敏感还是不敏感？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苏醒的人是更敏感。我的灵魂更敏感了，但是这个敏感的灵魂不是变得更脆弱。为什么一般敏感就容易脆弱？是因为我学会了敬畏上帝，依靠上帝。什么叫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不是整天说我要用我的好行为，我要努力修炼，不，敬畏上帝就是依靠他。最敬畏上帝的姿态就是全然依靠他的姿态，你明白吗？那个整天夸口说我自己很厉害，不对，那个不是的。记不记得彼得就说过，他们都跌倒，唯独我什么呢？我总不跌倒，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死。他心智是好的，但他开始不靠上帝了。结果那天他出丑挺大，他那天跌倒很大，3次不忍住。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两个收生婆身上，我们看到敬畏上帝的信仰是我们心灵巨大的支持，是我们心灵巨大的驱动力。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说我教我自己敬畏上帝是给我带来累赘，千万不要误会说我要教我的孩子敬畏上帝是给他增加了累赘。不，你教你的孩子从小敬畏上帝，你的孩子心灵强大能力是超过一般人的，是这个世界比不了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说我们在这两个收生婆身上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在收生婆身上我们一定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说顺服和抗命的关系。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经常我说谬解罗马书13章的经文。罗马书13章的经文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13章的经文啊，特别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特别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是受逼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会面临法老的一些命令是违背圣经的。很多基督徒就拿这个经文来去曲解，来去为自己辩解。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罗马书13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好，那我们再读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你注意，我们有些基督徒就圣经上面说了吗，在上掌权的我们都要顺服的，所以他们颁布所有的命令我都要听啊，是吧，我知道这个是违背圣经的，但圣经上面说了吗？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到说在上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什么，不是出于神的。请问当上面吩咐你作恶的时候，这个权柄是不是出于神的？上帝会不会让我们作恶？上帝会不会让我们杀男婴？上帝会不会让我们把还没出母腹的胎儿杀掉？不会。所以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越权了，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我才讲，我说你去看这两个收生婆，他们是以抗命的方式来顺服的。什么意思？你越权了我抗命，这才叫顺服。当你作恶的时候我不从，这才叫做顺服。当你作恶的时候我说哎呀，上帝说了我们要顺服，所以我也跟着作恶，我跟你讲，你那个不是顺服，你那个叫做阿谀奉承。有很多基督徒把很多的世上的观念和圣经上面的真理混淆在一起，有些人把宽容和阿谀奉承也放在一起，我们要包容啊。我跟你讲，包容和阿谀是两回事。当人作恶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本分是不跟从他。所以使徒在这个使徒行传5:29彼得也说过，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所以有些人就纠结说哎呀，这两个受生婆有没有撒谎，我说不知道，圣经上没讲。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就收生婆当时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确实讲谎话。但是就是性命重要还是保守你的所谓的道德完全重要，我再问你，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有些基督徒很糊涂的。所以啊，不行啊，那个时候我还听过有一个老人家，然后老基督徒，然后说研究上帝律法研究到70多岁，然后一直在讲，然后有人就提问题说哎，纳粹德国的时候，那些德国士兵如果跑到你家里，如果我在家里藏了犹太人，然后德国士兵来了，那我跟他这个我说我没有犹太人在我们家里，这个行不行啊？然后他说你这样子其实也是撒谎啊，你最好还是怎么，我就哇，我说这个就是迂腐啊。我当然不是鼓励大家撒谎，但是保守一个性命比保守我所谓的道德完全哪一个重要？保守一个性命重要。而且我的道德完全是什么？到底弟兄姊妹，我的道德完全是基督，基督是我的圣洁、公义、智慧、救赎，阿们吧，而不是我修炼出来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先不讲这个，这个我们不知道，圣经没讲。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两个收生婆他们在讲实话，但是他们采取的策略，法老说有男婴生孩你们就要杀他，所以这两个收生婆听说哪个希伯来妇人要生孩子，他们就故意慢慢的去让孩子生出来，让这个家庭把孩子保护起来，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收生婆抗命了没有？抗了谁的命啊？法老的什么命啊？是不是法老良善的旨意他们抗拒了呢？没有，邪恶的旨意。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明白，你要去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它有邪恶的命令，我们基督徒要因着敬畏上帝的缘故，对那些邪恶的东西我是抗拒不做的，对不对？就像之前那时候你看新闻，我记得美国好像说有一个政府官员里面的一个书记官，一个姊妹，她是个基督徒，然后美国有那个州通过法令了，说哎呀，这个同性恋可以结婚了，要给他们签这个啊这个结婚证。然后这个姊妹说这个事儿我不能做，我不能做，因为我的信仰不许我做。那你不做的话，你就要丢官，你就要受惩罚，我宁可受惩罚，这个事情我不做，对吧？你明白吗？其实讲到这方面，我们基督教是有一个抗命的传统的，凡是邪恶的我们都抗。所以讲到这，我再讲，你们注意，其实在圣经当中，就是在新约圣经 之前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曾经发生过什么呢，就是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叫做马加比起义，然后在马加比起义里面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个希伯来的妇人，她有几个孩子，好像有七个孩子，如果我没记错是这样的，然后罗马的士兵把他们抓起来，抓起来以后然后烧了一个油锅在那里，然后跟这个妈妈讲说，你们要否认信仰，你们不能再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如果你不否认，我就把你其中一个孩子丢到油锅里去，然后也当然也问这些孩子，然后这个妈妈就跟孩子讲说，我们不能够违背我们的上帝，所以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包括这个妈妈都被丢到油锅里面，然后就殉道了。在他们看来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因为世界就说你能活着是最重要的，他们说不，人如果活着生命没有意义，跟死了没区别，人要为意义而活着，所以当这个意义有人要去把这个意义拿掉的时候，要把这个生命的价值拿掉的时候，对不起，我是不会许可你拿走的。这两个收生婆就是这样，教会的历史上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他是神的用人，他是神的用人，这是罗马书十三章那里讲的非常清楚的。所以上帝使用他，凡是违背上帝的，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上帝给他的权柄，这个时候我要做的就是抵挡，我要做的就是反抗，我要做的就是不听从，这就是我的顺服，阿们吧。就像一个人，什么叫做守法公民呢、啊？弟兄姊妹，守法公民是不是法律我要守，然后别人作恶的时候我不吭声啊？不是，守法公民就是法律我要守，不合乎法律的我坚决不做，这才叫守法公民，阿们吧。法律说你不可以做假账，法律说你不可以啊，你不可以贪污，对吧？这个时候我不贪污才表明我守法，一样道理的。弟兄姊妹，在这两个收生婆身上我们看见，而这两个收生婆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圣经上面强调了两次，我们来讲，因为什么，因为敬畏神，因为敬畏上帝，因为他依靠上帝，他不是那张悬空的纸，他是那张贴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的纸，所以你再大的压力你压不垮我，你再大的诱惑力你压不垮我，你不能把我从主那里诱惑走，因为我是敬畏神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我说我们要去看，我说第三点，我们说从收生婆身上我们看到信仰的力量，从收生婆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越是敬畏上帝我越有力量，我们看到基督徒因着敬畏上帝，我们真正的顺服一定是有所服有所不服，这才叫顺服，什么都听不叫顺服，那个是烂好人，那个叫阿谀奉承，而且阿谀奉承的是什么，阿谀奉承的是世界，你听上帝的话，摩西十诫开每一诫开头都是什么，都是哪个词啊，不可，对吧，你不可拜偶像，你不可妄称神的名，你不可撒谎，你不可贪心，对不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真正的顺服一定是如此，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说我鼓励大家我们都来做希伯来的收生婆。其实为什么讲这一点，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你去看世界，我们刚才讲了世界的真相，忘恩负义，还有什么恐惧，还有什么残暴，还有什么诡诈，对吧，你去看到一片黑暗，但是在出埃及第一章里面有两颗很闪亮的星星，哪两个，两个收生婆。弟兄姊妹，在出埃及记暗淡的第一章里面，上帝在暗中做事，而上帝旨意的彰显，而上帝丰盛恩典的彰显是透过这两个收生婆显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我在这里的话，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做什么呢，我们要去做收生婆，我们要做收生婆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打消一个顾虑，打消什么顾虑，我说你一定要不要去想在埃及做大官，不要想在埃及做大官，你知道有很多人其实上帝给我们基督徒有恩赐，我们是可以做收生婆的，但是他没机会，他没时间，为什么，他在一心钻营想在埃及做大官，你知道约瑟在埃及做大官是他自己钻出来的吗，不是，上帝赐的，而且约瑟生养众多，约瑟也是一个收生婆。但是我说为什么你不要总要想着在埃及做大官，我说你要认清一个真相，还是世界的真相，凡是在埃及的都是奴隶，弟兄姊妹跟我讲一遍，凡是在埃及的都是奴隶，怎么这样讲，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奴隶， 埃及人不是啊，埃及人也是，连法老都是奴隶，法老看来手握重权。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法老是在使用他的权力呢，还是被邪恶的权力所使用？他被邪恶的权力所使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都是奴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要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说地因你的缘故受了咒诅，所以这个世界是受咒诅，受咒诅的能不能带来祝福？带不来的。所以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最好最高的身份也不过是穿多了一件外衣，里面还是什么生命？还是一个奴隶的生命。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跟犹太人去讲去论述的时候说，哎，说你们如果信我，你们如果跟从神的儿子，你们就得自由。所以以色列很不高兴，说我们早就得自由，我们从来不没有不这个失去自由的时候。然后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搞错了，凡是犯罪的都是什么？都是罪的奴仆，你们一直是奴仆。弟兄姊妹，我说在这里的话，你要晓得说，一个人在埃及追求到了最高的荣誉也不过就是奴隶。如果一个奴隶身上绑了一个木狗，是木做的枷锁，我们说可悲，对吧？如果他的枷锁改变了，变成一个铁做的呢，照样可悲，对吧？如果他变成一个金刚不锈钢做的枷锁呢，你看你看，你们是木头的，我是不锈钢的。还有呢，如果有个人的枷锁是用黄金做的呢，请问是不是枷锁呢？还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追求不过是把你的枷锁换了材质而已。弟兄姊妹，凡是在埃及的都是奴隶，所以你要追求的是做以色列的收生婆，而不是做埃及的高官。你在埃及是啊，上帝会把你放在有些人从政，有些人从事教育，有些人做这个做那个，感谢主。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追求如果是在世界里面做埃及的高官，你就是在追求那个不锈钢的锁链，或者是所谓的黄金的锁链，但都是锁链。你一定要晓得弟兄姊妹，而我们要去做以色列的收生婆，我们做以色列的收生婆，我说这两个收生婆它最终预表的是什么呢？是福音的收生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收生婆是不是她自己生孩子啊？
不是，
不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把人给生出来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他讲到说人重生是从哪里重生？从圣灵，你知道吗？所以每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其实都是收生婆。世界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世界想做的事情就是埃及想做的，杀死他们，在他们一生出来的时候就杀死他们。世界用什么杀？用软刀子杀。世界让那些出信的基督徒，让那些，因为我们本来在世界里面生的，我们就有很多世界的那些错谬，那些败坏在我们身上，所以按照世界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人就彰显不出来基督的荣耀，身上没有基督馨香的味道。但是我们要做福音的收生婆，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帮助人做基督的门徒。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做福音的收生婆的时候，我们说从上帝永恒定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他要拯救的百姓是不是今天已经全部都拯救了？不是，还有一些人没听福音，还没接受耶稣，但是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这些就是还在母腹之中，在圣灵的孕育之中准备生出来的。而我们做收生婆的人，我们就是去跟他们讲福音，跟他们讲基督，带着他们决志祷告接受基督，然后这个人就生出来了。这就是福音的收生婆，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的时候，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宣教士的故事。就是我之前在上一个神学课的时候，里面讲到有一个宣教士叫古约翰，来我们中国宣教，在啊这个花了很大的力气努力去宣教。然后你知道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特别那个时候他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是上个世纪初到二十年代的人，然后我们中国那个时候民智又未开，然后中国人很好奇，经常不尊重别人的隐私，所以外国宣教士来中国宣教的时候，很多宣教士就不愿意让中国人到他们家里面，因为到他们家里面就会到处看，甚至直接把人家抽屉拉开翻看人家，所以他们就很不习惯。 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古约翰和他的妻子他们就商量，他们说，哎，中国人很有好奇心，我们利用这一点来传福音。怎么传福音呢？他们把他们家的房子盖好了以后呢，开放他们的家庭，说要利用中国人的好奇心，说，哎，你们来看看洋人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们进来看。然后很多中国人就进去看，然后呢，他们啊，哦，原来他们住的房子是这样的，也消除了很多的误会。因为民间传说，各种各样的传说，说那些宣教士啊是偷小孩子的心呐，挖小孩子的肝呐，然后去看，哦，不是哦，他们家挺可爱的。然后他邀请很多人来，然后最多的时候什么的时候，一个秋季，你知道他们家接待了多少人？就一个秋季三个月的时间，你知道接待了多少人吗？接待了1800多人，去过他们家。然后去过他们家以后，那么他们回访方便不方便？怎么？你来我们家做过客，我去你们家，你会不会不让我去？就去，所以他就可以跟当地的中国人打成一片，广传福音。这个就是很聪明的收生婆，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晓得这些，你去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做收生婆。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收生婆他一个敬畏上帝，一个他有顺服有抗命，你一定要抵抗世界的声音，世界就一直跟你讲。说传福音呐、啊、不一定有用，传福音呐、啊，然别人会瞧不起你，会以为你是个怪胎。不，不要听这些声音。世界上还跟你讲一个更可怕的，很多基督徒都接受的。世界上讲另外一个可怕的说法，就是说你的能力还不够，你传什么福音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收生婆是她要花力气把孩子生出来，还是孩子的妈妈要花力气把孩子生出来？孩子的妈妈，阿们吧，你明白吧？所以我们传福音根本不在乎我的能力，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福音是我的能力还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所以我要勇敢去传讲福音，我不要听世界的声音。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能做一个好的收生婆，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跟大家第二个鼓励，就是说我们要做福音的收生婆。我们要知道在埃，不要追求在埃及做高官，我们要做福音的收生婆。那我给大家第三个提醒是什么呢？我说第三个提醒，我们要做福音的收生婆的时候，我们要充满盼望，但是要以息待步。什么意思？什么叫以息待步？梁弟兄，你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第一章，两个收生婆抗命，上帝也祝福他们了。请问以色列人的苦难结束了没有？
没有。
然后法老变本加厉了，对吧？原来想靠收生婆杀以色列男婴，发现收生婆不干，好吧，所有埃及人，你们听说哪个以色列人家里面有男孩生出来，你们都可以杀。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当我们立定一个心智去顺服上帝，去做福音的收生婆的时候，当我们立定一个心智要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拦阻的力量是很大的，这个世界是受咒诅败坏的。所以败坏的世界对善事都有拦阻，对属灵的善事拦阻就更大。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准备，就是坚忍的准备。但是我们是充满盼望而坚忍的。所以那你说，梁弟兄，你在这里讲什么以息待步，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以息待步还是我刚才讲那个宣教士这个古约翰身上发生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古约翰，他在上世纪初的时候，他开始传福音，他开始进到内地。那个时候他其中传福音的一个目标方向是河南的北部，就是现在的安阳地区，然后他准备进到那里去。然后当有另外一个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宣教士叫戴德生，戴德生牧师听说了他要去河南传福音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去跟他去提醒，其中就提醒到这个重点，说你要进入到河南传福音，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以息待步。什么意思呢？你不要指望着你要大踏步的跑进去进入上帝的福音合场。息是什么？
膝盖
干什么？祷告。你要知道要进入到这个福音合场非常的不容易，你要横切的多多的祷告。所以古约翰夫妇就接受了戴德生牧师的建议，而且他们两夫妇本身就是很喜欢祷告的人，所以他们在进入事工进入合场以后，他们就很多的祷告，他们就很多的寻求上帝，很多的依靠上帝，这样子一步一步福音事工展开。你知道我们做福音工作为什么很多时候会失败？我们很多时候是希望大踏步的，不是走进去，我们希望是大踏步的跑进去，对吧？我们还觉得不够快，不够快。我们有一个热切的心要为主做工，这是好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做福音工作，做福音的接生婆，你要准备面对的是很大的拦阻和压力，你要以膝代步。当一个人跪下来的时候，速度会不会快？不会快。但是当你跪下来的时候，速度不会快，但是你的力量却在增强，因为你在依靠上帝，你知道吗？所以讲到这里，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我那天这个听了这个神学讲座，我也觉得很感慨，我就对，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很迫切的希望把福音传开，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想大踏步的往前走，不，我们也要以膝代步。所以为弟兄姊妹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为传福音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要做以色列的接生婆，当你要像摩西，当你要像亚伦，当你要像彼得，当你要像保罗的时候，你要做的属灵的工作，主给我们开很大的门，保罗讲的说传福音的门为我们打开了，然后呢，拦阻也多，反对的也多，这个就是属灵的规律。你不要以为说，哎，上帝给我开门了，怎么这么多人反对？没有，因为上帝给你开门了，所以反对的人多。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希望大家去知道去晓得的。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做属灵的受生婆，真的去做福音的受生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会比较多，所以时间稍微长一点，那求主去祝福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在我们结束讲道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你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是被恐惧，是被残忍，是被忘恩负义，是被诡计所笼罩。但所有这一切不能胜过你的真理，所有这一切不能胜过你的应许。主啊，祈求你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就知道你的教会，我们所做的福音工作，在这地上虽然有苦害，确实要不断的拓展，确实要不断的昌盛。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效法这两个收生婆，让我们像施弗拉像普阿一样，我们真的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我们去勇敢的做福音的接生婆。你就赐福给我们，你怎样祝福这两个姊妹，你也怎样祝福我们所传的福音，你祝福我们的工作，让我们不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追求为满足，而是以主你的荣耀，而是以基督的福音为我们的安息。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